妈妈，爸爸，
各位妈妈宝宝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麦罗美露，欢迎来到我们 Podcast 妈妈谈心沙龙。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是说话这件事情。你一定会觉得说，说话就说话，有什么好聊的呢？待会我们要请这位专家来告诉你，说话会影响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的一个成长过程。他其实说话说得好，你的长大命会跟着好；话没说好，以后呢，你的遇到任何问题，可能在处理和解决上面，可能就会变成事倍功半哦，哈！在我旁边的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好姐妹，口语表达专家林慧，林慧老师，欢迎你！
嗨，各位妈咪好，我是林慧老师。
好，林慧，你可以说自己叫做口语表达专家，因为我对他这个人生的经历实在是太熟太熟了哈。但是我还是希望林慧可以自己跟线上的朋友们说，你有多会说话。
哦，我有多会说话哦。嗯，那这个要讲很久、欸、
很久，是不是从小开始？是
从小开始，为什
么？对，
我小五年级就是即席演说选手。
即席演说有什么了不起吗？
哦，即席演说非常了不起。如果妈妈你们想让小朋友参加正规的教育部公办的国语文竞赛，基本上我们国内的正式演讲比赛不是背稿子的哦，好、哦、是你要30分钟前抽一个题目，好、嗯哦、然后30分钟后你准备完了啊，上台演讲五分钟、嗯、所以呢这个才是我们公认的所谓真正的演讲比赛、嗯、才是这种。
所以临时抽到一个题目要把起承转合想出来，然后把它全部在评审面前讲出来。
对，重点你只有半小时，那我就
是靠准备的时间。
对，我就是靠这个国小国中高中都各得一次台北市的第一名，然后就不用考大学、哦、就直接上大学。
所以林慧有个人生金句就是他很不会念书，但他一路都是靠着讲话上位的。
没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这三年为了我儿子这个、嗯、这个也调整了我的人生、嗯哦、因为说话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我从小一路以来就是这个力求上位的一个方法。
对、哦、
那另外我也刚好也将近15年时间都在媒体工作、嗯、基本上在媒体其实最大的能力大概就是透过沟通表达去把一些资讯做专业的转述、嗯哦、或者是我们必须要透过沟通表达的方式那么来进行非常多团体的合作跟协同、
嗯、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根本不需要主持人、哦、我走就是了林慧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把时间全部讲完。
倒也不是这样，因为
他其实很希望我走，你们知道
吗？因为我
平常打断他，
不会我非常希望美露在身边，因为我平常的工作呢、嗯、因为我目前的工作频率大概五天的时间内我几乎每一天可能都要讲话，而且是必须要用尽脑子讲话、嗯、例如可能有些场合我需要主持、嗯、那有70%以上的场合我其实是要教各行各业的人讲话、嗯、
很奇怪、哦、大家一定会觉得说讲话就讲话有什么好教的、嗯、但是林慧我其实想要先把他拉回来到你刚刚说是为了儿子对不对，为了儿子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让线上的朋友了解一下吗？
嗯，因为我们是妈妈谈心沙龙嘛，
对，
那其实我也是一位妈妈，不过我比较偷懒了，我只生一个儿子、嗯、那我儿子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其实是一个9岁的小男生哦、嗯。那在这个3年前啊，大概是他刚上小一的时候、嗯、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有没有一个工作我可以比较能够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陪他，但是我又可以发展自己的这个专业、哦、然后又能够在这个专业当中获取比较简单的这个金钱报酬
好，后来我投资报酬率还是重要的、
哎、投资报酬率高一点啊，嗯、就你不用花那么多力气但还是可以赚钱。那时候我就决定就从我任职的这个媒体就离职、哦、因为在媒体工作基本上时间上还是比较长。
没错，像我们在媒体工作过就知道，你就是如果你有小孩你很难真的就是朝九晚五打卡对不对，随时有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得要去上线。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把我多年来的斜杠、啊嗯、就是我多年来的斜杠就是口语表达、哦、那因为之前在工作之余也有开始在做一些成人跟儿童方面口语表达的教学。
对，
那同时大二开始就当主持人大概也斜杠了21年、
嗯、
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嗯，那就找一个就是虽然是留在舒适圈但其实它又是另外一种脱离舒适圈的方式来经营、嗯、那希望能够在平常可以获得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陪孩子
陪小孩。其实我发现妈妈在发展兴趣和 决定到把兴趣变创业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是很纠结的。其实因为在公司工作其实真的没有不好，对不对？好，我们可以就是在里面，在公司啊，还可以拿公司的薪水，
很舒服啊，对不对？
其实是真的是很自在的一件事情，
对呀，
对不对？要把兴趣变成事业这件事情，你这个过程有没有比较辛苦的地方？
因为基本上我其实是一个蛮独断的人，
独断
就像我以前在当妈妈带小孩或什么，我都不去问别人的意见。
就是其实讲的那个比较就是活在自己世界，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没有太多意见去干扰你，对不对？你就用你自己的方式做你认为对你跟小孩最好的选择。
对，我就是这么独断的妈妈。
可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很可以分享给线上的各位妈妈，尤其是很多新手妈妈，可能在带小孩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就是新手妈妈嘛，所以可能会听到很多人的意见，甚至批评跟指教，还有可能会参考很多育儿书。你以前会看育儿书吗？
我只有看过百岁妈妈，然后就百岁医师，
百岁医师，然后就放在旁边 了。
对，然后坐月子我也只看那个庄淑琪博士的什么坐月子书，我也就再也没看了。
嗯，就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但是妈妈宝宝如果有讯息，我还是会看一下。
你看老师真的就是很会讲话，所以是把东西置入在里面。
没错，
好，来，
重要。
好，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有遇到比较辛苦的事吗？
其实我在这边也要跟很多的妈妈勉励了，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就是相信自己的观点，然后理解自己的，就是专长，或是理解自己的需求，其实有的时候反而会开出一些比较新的路。例如育儿也是，就是说基本上因为主要育儿的人是你自己，
对，
好，那只有你自己能够掌握这些资源的运用，那别人其实他也不了解你实际状况跟孩子的状况，你去跟别人解释很多或了解很多个案，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那我自己当时也把这个心法用在我的创业，就那时候因为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真正去做过企业内训的讲师，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教的东西其实就是结合了我比如说自小以来在当即兴演说选手的经验，还有我念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我自己本科的理论，
对，
好，那当然另外有15年在媒体工作或是一些比如说游戏产业或是美容瘦身业的一些心法，我觉得这些东西也只有我啦，所以我讲的东西也就是比较属于我自己比较擅长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当然一开始遇到的困难是，很多人会说哇你怎么那么敢啊，或是你怎么就是比如说我其实那时候刚出来刚创业刚当讲师不到一年，那个另外一家这个杂志就敢把我介绍去台积电教课。那当然呢其实对于很多企业讲师来讲是很大的挑战哦，因为以台积电这样一个国内指标性的企业来说，他其实对于企业内训他有他很严格的规范，
要求跟规范，
然后他们也看过这么多的讲师，那我当时就也没在怕，因为这个杂志敢推荐我就去了。那当然那时候时间的拿捏啦或者是现场掌握上，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是也就还是顺利的完成啊。可是你那时候也会发现说的确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你要面对的其实就是很多大家，你等于是破坏大家的一些习惯，
对，
或者破坏大家既有的一些看法，那你就要更让自己在教学上面的实力要更能坚强，经验要更能丰富，所以那时候的确在碰到的是市场冲击面的一些看法，但后来我还是蛮坚持啦，就是说基本上因为我觉得市场可能也没有像我这样经历的讲师，
对，
所以那时候调整了心态之后当然会加强一些比如说更多企业案例的介绍跟说明之后其实就慢慢的有把这些状况给改善。
那林慧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因为其实市面上所谓的企业内训讲师啦，或者是说教人家说话的老师，我们很常看到很多广告投放广告开班授课啊什么的，但是林慧厉害的地方其实在我自己看来呢，他可以帮你一对一做算是量身打造嘛，一般我们只有说什么高级定制服才有量身打造，但是没想到连说话这件事情也能量身打造，这是怎么样？
其实说话是绝对要量身打造的，我个人比较特别的服务项目是我的一对一教学基本上都是处理大家的问题
所以比如说呢
我都不太会，
一般人会遇到说话的什么问题
太多问题了说话因为我教的年龄从5岁半到79岁都有那我的学生没有一个是不会说话的包括我夏令营的5岁半的小朋友才中班 最后的成果发表两分钟，他讲的比其他哥哥姐姐还好。那我做的是什么？其实我大部分一对一的部分做的绝对不是教学，做的是服务。什么服务？比如说你明天可能像我很多学生，他想当 YouTube，他就要来问我，老师那我要怎么讲，好，或我最多学生是要 interview， 他要面试工作，他要讲什么。那当然有很多学生他要简报，企业内的啦，标案的啦，提案的，
甚至我知道连很多上市柜公司的主管，好像连他们自己要就是参与重要论坛跟会议的时候也会找你上课。
对，因为
可是我真的很惊讶啊，因为一般来说那种大长官啊，这些都是应该口条就是都很好，然后很会讲话。
基本上我的市场鉴别度不是只有表达技巧，我教的是表达策略。策略是什么？策略是你今天要在这个场合你要达成某些目标，你要跟这些对象讲话，你要讲什么才能达成你的目标，这个是策略。这个不是你表达的技巧而已，不是你今天声音要怎么用，手势怎么比而已，基本上你的内容绝对会比你要讲什么重要。
天哪，大家听到这边应该觉得林慧是一个事业女强人这种感觉吧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像林慧一听就觉得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像我觉得她就是我生命中呢遇到少数真的很带着智慧在过生活的 女性朋友。她连经营婚姻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也是用策略。
其实我的策略
这样听起来好像心机很重的女人，
我的策略只有表达策略了。所以为什么我的学生这么多应该是这样讲，是不是很骄傲？因为我的学生基本上因为我不分龄嘛，然后我也跨领域嘛，
对，
所以我目前一堆的学生将近250个，各行各业都有。那就像刚刚美露，毕竟身为我很好的朋友，他知道我教过是上市柜公司的经营者，
对，
那他们其实要靠很多很多讲话的场合去获得他们在工作上的绩效。那当然有，我因为我主打的就是不分龄，
对，
也就意思就是说，说话这件事从来都不是个简单的事，它是一个处处是策略的事。
对，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会有疑问。我觉得你在创业的初期一定也遇到很多人有一个问号放在你身上，说林慧啊，说话有什么好教的呀？说话为什么要跟着你学，还要付你终点费？有人会那么笨吗？这应该也是一个挑战，对不对？
有啦，像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詹妮小红也问我说为什么有人要付钱学说话，我说等你碰到你就知道基本上很多人是在某些状态他需要去了解他要怎么说才会有用。那既然其实在很多的工作或生活当中，我的一对一学生还有一个是妈，有一些是妈咪，他为什么要来上一对一？因为他在家里面讲的话，他是全职妈妈，他说他的老公跟他的亲戚，比如说公婆，都觉得他讲的话全部都是抱怨。那他来上一对一，我当然听他讲，我就会给他一些建议跟诊断。好，例如他的问题可能是他随随便便讲出来都是负面语汇。
对，像跟着林慧上课的人一定就知道，他会很希望大家不要使用负面词汇。但是你知道吗？像我们线上很多妈妈每天充满负能量，我要怎么样可以不讲负面词汇？
应该说诚实话不懂。不一定要难听，不一定要负面。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今天老公呢没办法把我跟婆婆之间的问题弄得好，害得我跟婆婆吵架，婆婆误会我，老公又觉得没关系，那个是他妈妈不是我妈妈，他会对我生气啊。然后回到家呢东西一团乱，他也不帮忙，觉得好像什么都是我的事，育儿换尿布洗澡好像全部都是他，好像只要负责上班下班回来就可以休息。这时候我想抱怨啊，我想叫老公当一个好的桥梁啊，想要叫老公当一个好的神队友，不要再当猪队友了，我要怎么说？
其实哦，很多人要了解说话是一件要依照人性而为的事情，你只要反人性，基本上你的说话都不会达到目标。什么叫反人性？我们人在沟通表达上只有两个需求，一个就是被倾听。好，那人为什么都需要被倾听？因为在倾听的过程我们才能得到抒发，这是第一个。好，所以今天男生女生爸爸或妈妈你都要记住这件事情。再来第二个需求就是被肯定。我们人都不希望听到的是指责型的言语，在公事或家庭都是。可是事实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了非常多的抱怨不愉快跟冲突。好，那我们要怎么讲？像刚刚美露讲的状况，很多很多家庭都会有，我自己也会有。那
这是不可避免的事，
这是不可避免，
这是很小的事，但是却每一天可能都在上演。
对，但是刚刚我讲的，比如说妈妈学生会说，她讲的话都被当成抱怨，原因就是她讲的话可能就是这样：老公，你为什么都这样？你为什么不去跟婆婆讲说？你为什么不去跟妈妈讲说？我就是没时间什么什么。第一个你会发现疑问句太多了。通常我们在接收到疑问，不断的疑问丢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咄咄逼人。所以第一个你要减少疑问句。第二个是我们要习惯把说话的内容，指责型内容变成行动指示。好，比如说你这样骂老公，你为什么都去不帮我跟妈妈沟通一下我们的状况？你可以讲，老公，麻烦你去跟妈妈说，这个可不可以请她明天帮我三个小时？你其实是变成你要跟老公说，
其实你在下指令，
希望他做什么？对，这种就叫做描述型，就是直接指示型的说法。
哇，这个应该线上妈妈很受用，这一定要学起来。
也就是说，你可能在要抱怨的时候，您要把你抱怨的语汇变成你其实要他做什么事。好，那这就会牵涉到其实两性沟通本来就是一个不同的表达的系统啊，就是你不可能讲一些很隐晦或抱怨的话，就希望你的另一半，如果你的另一半是男性，其实他是不会懂的。
对，
因为男性的表达是属于目标型的。
对，
好，所谓目标型就是你要直接告诉他这件事情到底要干嘛，他才会理解。但你如果风花雪月说，老公我好累，但你的我好累可能是要跟他说，
请你去洗碗，
你可不可以去洗碗？基本上他听不懂的，他只会说哦你辛苦，然后他就继续坐在那边滑手机。所以我会跟所有妈妈讲两个心态，刚刚我们讲的，你要了解表达他要有目的，是你要依照人性。你不想听到的你就不要跟对方说，好，那你想听到的你就多讲。那因为我们说话为什么是策略？因为我们每次说话就是为了达成目标。所以妈妈你要想，你要达成目标，要老公帮你，要婆婆帮你，你如果反其道而行，你的目标是不会成功的。再来第二个心态养成，就是男女之间是不同的。
对，
你的表达方式如果是属于女性向的表达，
对，
好，因为我们女性都比较重视过程，所以我们会去叨叨絮絮我们做了什么。
对，
好，或者我们的表达有时候是为了情感抒发，好，女性基本上是为了情感抒发。
对，
但这个都没有关系。你要记得你讲话的对象是谁。如果是男性，那他需要的是目标型的沟通。所以你情感抒发完，你可能就要说，好，老公，
现在请 你
对，那现在我因为我刚刚已经讲完我心情很不好，那现在请你就要去帮我洗碗，这样我可能心情会好一点。他就会听到的是，好，那我如果做洗碗这件事你心情好，我就去做。对，所以大部分我希望就是在婚姻上，在家庭沟通上，为什么要表达要策略，就像那个美露长期是我的好姐妹，她就知道我有时候在跟我老公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会再去用一种不同的角色或方式。
没错，
因为我重视的是 目标
、
欸、我今天跟她讲完绝对不是要跟她吵架。
对，
但是我希望我跟她讲完她会听到我要表达的，然后他会愿意去做。好，或是像我可能早上起来我就会跟老公说，老公来出门来过来，我就会直接给他拥抱，我不会站在那边说你忘了吗？但他可能
真的忘了，
可能讲五分钟他也是忘了。然后你就会俩拱。
对，
好，那基本上你只要弄清楚就是说性别间的差异，然后用我刚刚讲的比较属于动作指示型的方式去表达你所希望的目标。好，那可能你就会减少很多时间的情绪。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觉得听林慧讲话其实是一种很享受的事？你看，我觉得我今天主持费都白领了，因为我都是放给他聊，听他讲，我好像也变成学生一样。没有，因为像林慧呢，他刚有讲到说，他的学生从5岁半到79岁都有，对不对？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跟大人说话，包含你的学生有上市柜老板，好，或者是连跟老公讲话，其实也是有策略、有方法的，对不对？好。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跟小孩子讲话也是有方式。妈妈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小朋友可能现在0岁1岁根本还不会讲话，讲话对这种还不会讲话的小朋友来讲很重要吗？
其实表达这件事情长期观察下来，跟我 比如说将近有八年的时间在教，就是国小小朋友的。
嗯，你在华视每年是固定开课，
现在
不只
在华视，
在各个媒体平台啦，对
不
对？不
特别打广告。
好，他是专门，你有专门在教小孩子说话这件事情，
不过是透过游戏啦，对，这个就比较好玩。
不过有机会的妈妈可以试着报名林慧的课，因为我发现，因为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也是有点不信邪，就觉得说，哎，小孩子真的参加这个有什么差别吗？
对，因为才五天，
对
不对？对。
然后呢，我去是今年吗？还是去年？我的朋友的孩子就真的去报了他的名，还问我有没有什么优惠，我还帮他跟林慧要了一点优惠哈。上完课之后，我朋友真的私讯过来说，很谢谢我分享了林慧的说话课，他觉得他孩子回到家之后讲话的方式都不一样了，而且甚至之后还学校不是国中国小其实都会有什么演讲比赛嘛，他孩子还自愿说他想去试试看。对，其实短短五天课程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讲的改变其实真的是很大，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状况？
嗯，其实这边也是要分享给妈妈宝宝的妈咪们，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零到六岁哦，我们可以帮孩子做的就是表达上的培养有几点。第一个就像美露刚说的，我们要尽量鼓励孩子们表达因为孩子们为什么敢参加比赛，是因为他在我每一次教学的时候的成果发表，其实我不在乎孩子讲的好不好，但是我要让孩子拥有一个他觉得他可以站上舞台的勇气。所以每一个孩子他不管讲的怎么样，只要他让我听得出来他有准备，基本上我都会给他很多的肯定。好，那当然肯定是实质的，我不可能随便乱说，我会告诉他说，哎，我觉得你在台上站得很稳，我觉得你台风很稳，
即便他没得名，
对，其实他也讲不出什么，或哎，我觉得你讲的这个主题很有趣，也许你下次可以多讲。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很多的妈妈，我们即使在面临到零到六岁学龄前的小朋友，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只要他讲什么我们可以具体告诉他他有哪一点不错。
所谓的具体是要告诉他他什么事情做得很棒，肯定，而不是说哇你好棒，就一个空空的话，那种感觉，对不
对？
对，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哎，高飞你今天
谁是高飞？他是我儿子啦，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生比如说他在台上他都有，哎，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都有笑容，你会说高飞很好，讲话就是要对别人微笑好，或者他今天没有扭来扭去，你会说哇你今天有两分钟的时间都站得很挺这样很棒他其实就会记住，而且他会对于说话这件事他会不害怕好，这是第一个要给他实质鼓励让他在表达上。第二个是家长方面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爸爸妈妈会觉得小朋友讲话跟零岁的小朋友或是他们到底讲，比如说我们讲妈妈宝宝是个杂志可能你会觉得杂志他听不懂啦，所以你就会跟他说妈妈宝宝是一本书书我们要去看，对，或者是我们要去吃饭，你可能会觉得吃饭会不会听不懂，我们要去吃饭饭好，那
喝奶奶
这你好像很常怎样
喝爹爹，我觉得很多妈妈会喝爹爹这样子，
但这个我没有我觉得没有对跟错但第二个我会希望爸爸妈妈你们要对于孩子的语言发展要有信心好，因为这个逻辑是就其实孩子们的这个智慧要丰富然后跟他表达逻辑架构清楚其实是要从小养成好，你给他什么样的智慧量他基本上他会去吸收跟调整好，那你讲话的完整度，比如说很多爸爸妈妈讲话可能就是很片段，好走好就没了，或者是解释一样东西他可能就就是这样他可能断掉了那你会发现他的架构可能长大他的架构也会是片段的。
是，
那在家里其实我自己教孩子这么多年，我通常如果碰到孩子要竞赛或者要调整说话习惯我通常会对着妈妈也要一起上课因为妈妈跟爸爸是在他家里面最好的老师因为说话习惯是长期培养的他每一刻每一分其实都在吸收一个就是表达上面的模范所以第二个就是说叠字为什么要这样避免，是因为你要相信孩子他可能一开始听不懂但是你可以用解释的方式告诉他
其实我觉得就是永远要相信孩子懂，
对，
好，不要永远觉得说孩子还小我讲什么他不懂我现在不需要这么做，
对，
其实只要你开始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开始其实都是可以引导他未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说话的人，是这样子吗？
对，
我这样讲是对的吗？
就是，对，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因为孩子你会发现我们自己从小到大也是，其实我们从牙牙学语到变成非常会讲话的那一瞬间其实你没有什么系统式的学习吧你会发现你很多是从你听到的东西去做 一个消化。嗯，好，所以你如果跟孩子常讲叠字，那他当然是会让就会只限在于很简单的叠字上。嗯，但你如果愿意花心思，比如会跟他说，哦，我跟你说妈妈宝宝就是杂志，杂志是什么，杂志就是有彩色的，然后有好多好多的页，每一页都讲不同的故事，跟一本故事书只讲一个故事不一样哦。嗯，好，那渐渐而来他可能对于事情的认知，他就会从你给他的智慧里面慢慢去累积。嗯，所以这部分可能爸爸妈妈会比较辛苦，因为爸爸妈妈要花很多时间跟小 baby 们开始很仔细去解说很多事。嗯，可是你要相信我，小朋友的表达的智慧量他就会越来越累积。嗯，然后他以后在到达比如说小学之后，嗯，他的表达的逻辑架构就会比其他小朋友更清楚。嗯，好，那逻辑架构清楚有什么好处？
对，
如果他在学校被欺负被打了，他到老师面前的告状词，嗯，就会非常完整。像我
这个是从学龄前先培养说话的能力， 对不对？学龄之后真的有好处。来，这个我觉得林慧这个故事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对，像我儿子如果也跟同学吵架，通常他告状老师都会相信他，因为他同学可能只说，只会说得出没有啊，就他打我啊。
然后我小朋友最喜欢说，他就那个啊，
对啊，他就那样啊，
就那样啊。
对，可是逻辑架构好的小朋友，他会知道哦，首先他要有个开场，像孔雀一样，他先吸引老师住。老师，我先跟你说，其实我们刚刚那个大家只是，老师你方便听我说吗？我可以告诉问你一下吗？我可以告诉你一下吗？好，老师听他讲，那他就要讲内容。他说，老师是这样，首先呢我们本来是在玩鬼抓人，然后跟谁跟谁跟谁，他会讲名字。
对，
然后再来呢，那个谁谁谁就叫那个另外哪几个来追我。好，然后最后就有几个人就开始打我头，那我不想玩啊，他们就说不行不行，就一直追我。嗯，好，然后最后你会有个结尾。所以老师基本上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不想玩，然后大家都打我，
所以我才还手。
对，所以我只好反抗了。哦，不好意思。
对，所以这样就可以解决很多孩子在求学过程中可能不管遇到同侪相处的问题，或者是其实再怎么样老师一次要面对那么多学生，他很难头头尾尾都看得清清楚楚，透过孩子的说话可以还原现场。
事实上这个技能哦，为什么表达这个技能一直在跟很多爸妈强调说很重要，而且要从小开始，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就已经是一个最小型的一个社会人际应对的方式。嗯，如果你自己问你自己，今天你在企业里面你会相信的是哪一种员工？嗯，到底是说话很片段的呢？
对，
枝微末节的呢？破碎资讯呢？还是完整资讯的？那你反观到那个老师，好，或者是其他同学，你到底会相信哪一种资讯？嗯，所以这个其实是让孩子从小养成的习惯。因为很多爸妈可能会说，我又没有让我小孩参加演讲比赛，我干嘛要让他那么会说话？
对，
可事实上说话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去解决问题跟困难的最直接的方法。嗯，好，所以刚刚跟大家分享，也许你从小就是好好的，就是说避免叠字，然后多跟他做一些比较解释型的方式去，或具体型的比喻，让他理解东西，会增加他在表达逻辑上的完成跟智慧。嗯，
好，
对。那第三个最后要提醒爸妈的，就是其实哦，表达这件事情是要跟孩子多互动。嗯，所以刚刚美露有说，我们零岁的小 baby， 我们该怎么学呢？其实就是把他当成人一样的讲话。嗯，
不要把他当孩子。
对，就不要觉得，反正他也不会回我。好，你要相信当他在接收到你的这个所有的对话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吸收了。嗯，对，而且他也在逐步的建构他表达的一个习惯跟回馈。嗯，所以我觉得表达这件事情好像很多部分的比重啊，就是说那个学龄前的这个儿童表达教育，很多部分真的爸爸妈妈要加油。对，然后回收会很明显的。对，
好，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聊了30分钟，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上了一堂课。线上的朋友们，
你已经好会说话
了。跟你比我觉得我还在幼幼班。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帮线上的妈妈们问一个问题，因为你看你们听林慧的声音轻轻柔柔的，很优雅，感觉好像这个大呼小叫或变疯婆子这件事好像不在她的人生的 list 里面。我想要问一下，今天的爸爸妈妈最容易遇到的就是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讲一句他应你三句五句讲不听，好，等到小孩子开始学会讲话的过程当中，跟他讲了100次都不会去做，这时候妈妈再怎么优雅都会变成疯婆子。好，妈妈跟孩子的 沟通的策略会是什么？你看你刚刚有讲到策略，对不对？夫妻之间有策略，工作有策略，其实以说话来讲，对待孩子是不是也是很有方法的？
有，但是刚刚妈妈们应该有听到我的叹息。
对，
因为身为一位九岁儿子的妈妈，基本上我是常变成疯婆的。
你也是吗？
对，但是因为可能
听到这样我就安心了。
对，就我个人有非理性的。
是，
好，那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就是我教的学生比较理性，是因为毕竟他们有付我钱，但我儿子没付我钱。那其实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因为像我们这个有去上过这个EQ 教育就知道，基本上会有这个早上6点钟妈妈或10点钟妈妈，我们很多妈妈的情绪其实是因为我们之前可能累积了非常多的疲劳，或者是累积很多孩子的互动，所以才会有这种疯婆子的爆发。所以第一个策略，我刚才讲到几点钟妈妈，第一个跟孩子沟通的策略就是要让孩子适度理解你现在的状态。对，所以我都会建议，为什么？因为状态彼此透明，彼此才会理解。对，比如说我可能今天这个那个美露可能约我去逛街，我可能没什么机会，就说哎，我今天很不舒服 ，MC 来了，先跟你说。那这样彼此两个人互动才不会有一种哎很怪怪的。
即便是跟孩子，
对，为什么很懒？那我们跟孩子也是，只是我们可以讲的比较简单，就是说哎，什么叫做六点钟妈妈？因为早上我起来，我可能没睡饱，可是我要叫你起来，我要帮你做早餐，我要担心你赶不上学。所以妈妈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你告诉我，孩子就会说很紧张，很害怕。对，所以我说我脾气会怎么样，我声音会怎么样，你让孩子去理解。哎，你有时候状态是这样。
对，
好，所以第一个我觉得策略就是让孩子知道你现在的状态。好，沟通，你让他知道你现在的沟通状态是这样。好，当然一方面有警示的作用。好，所以我每次在跟我的孩子说我是几点钟妈妈要出现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到那个时间妈妈基本上累了。所以你今天如果要被他叫3次的话，你就知道。
所以适时的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状态也是很重要的。
对，
不要一直想要在孩子面前好像要当一个很完美的妈妈，对不对？
对，因为那是很难的。因为妈妈我们现在真的没有人是完美的、因为完美的背后它会去累积非常多的负能量 的这个隐藏。
对，
那我们与其我们不要说是负能量，我们就是让孩子知道、其实妈妈也是会累，妈妈今天做了非常多的事。像我们总编还要上班，他回去他也得告诉孩子他今天在公司做了多少多少的事，忙了多少事，他现在是10点钟妈妈。
对，
10点钟妈妈真的累了。对，那第二个我会建议的就是说跟孩子的表达策略就是要先倾听。
倾听孩子的想法吗？
没错，因为就像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最近有很多的这个亲子教养啊，在倡导的萨提尔也是。不过因为我个人不是萨提尔专家哈，但是萨提尔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指示，也是一开始我们要先倾听。那倾听我刚刚有讲，其实在表达当中它也比较符合人性。好，也就是说你先听了孩子讲，你等于让他也疏解了部分的压力。好，然后倾听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搜集资讯。基本上我们在表达里面定义会说话的人，他其实是要先倾听，因为我们对会说话的定义是你要精准嘛，对不对？你讲出来的话要很让对方觉得是精准的，是中他的这个中他心里想的，
就是他心里想的心事有被你读到。
对，那倾听就是个环节。所以第二个跟孩子真的先听吧，你就先听他到底要干什么，或他要跟你说什么这么急。听完之后你再给他一个反馈，那一方面你也满足了他的需求，孩子会认为在这个沟通的场域你其实有给我一个空间。所以他以后讲话
好像不会只是说妈妈讲什么就什么。 对不对？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再跟他协调接下来的行动指示，他也比较容易接受。因为毕竟你有先倾听，你不是一开始就说你闭嘴听我的。他心态上也会比较容易去接受你的做法。那第三个其实一样啦，训老公跟训小孩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指示型的说话方式会比较容易让他去做事。比如说今天你要他说你不要去碰那个热水瓶哦。
对
你不要碰，但是你讲不要碰热水瓶，那有时候小朋友就还是会去碰。
对，小朋友就是这样，你越不要他越要。
对，
越危险他就越要。
因为他的逻辑里面他会不太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碰。所以我还是要去碰碰。
那是因为我们大人懂得他的危险性嘛。 对不对？小孩不懂，
小孩子就一直不理解。
所以很多妈妈会拿他的手去碰热水啊。 对不对？给你烫一次你就知道。
所以美露讲的方法，我们如果变成讲话，他就会是你可能不要讲不要，你可能会直接说我跟你讲哦，很恐怖，你去碰热水瓶哦，那个手啊 那个热水瓶有100度哦，然后你的手就会啪烫成那个皮会破掉，然后流起来，痛死了。
嗯，要去找医生哦。
对，你找医生哦。你可能完全都是用指示型的方式告诉他做这件事会发生什么
事，然后你把主导权交给他说，那你要不要碰？你可以试试，你还是可以试试看啊。但我已经告诉你结果了，对不对？
对，
让他自己判断。
对，
好，是这样子吗？
你这样的 support 非常好，对，
因为我比较是属于这样会，可是有时候我会担心变成恐吓他。嗯，
对，可是你的可能就是恐吓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可以，妈妈可以在试当时状态，因为如果真的很紧急，
对，
其实你的语气一定会比较严重，因为声音表情它在表达里面，它其实还是有加重的力道。
嗯，
好，这个是难免。但是如果你用指示型的说法在跟孩子讲话，至少孩子听到的不会都是拒绝、不行、不能、不可以。
对，
好，那他就不会觉得哈，我好像做什么都不行哎。
嗯，
但你可能给他一个方法，让他觉得哦，原来做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方法，是有一个注意事项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那我就不要好了，因为我不想受，就是被烫成红红的，好痛。
然后也学习让他自己学习做，帮自己做决定，
对，
对不对？这是我的感觉啦。好哦，今天正好像在跟林慧一直上课，因为
我们不是在聊天，为什么我在上课呢？
因为我从来没有真的去上过他的课，都是跟他聊天啊。有时候我自己有疑问的时候，我也会听他的意见跟想法哈。那最后林慧，我想要麻烦你哦，跟线上所有的妈妈朋友们哦，就是说，站在一个很会说话的一个专业的口语表达专家，同时也是一个人妻人母的这样子一个立场哦，给所有的妈妈们呢，算是鼓励吗？就是说，如果妈妈们呢，希望可以透过这节目呢，可以，比如说他们想要发展自己的兴趣，但是又跨不出那一步，身为一个口语表达的专家，我希望你可以用，我想听听看你怎么鼓励这些人。
好，我又要教课了。
好啊，来，但你只有3分钟时间，因为我们一直在画圈圈。
对对对，基本上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比较讲求个人风格的时代哦，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你都有你自己独特的地方。
对，
那我希望鼓励所有的妈妈，就是找出你自己的独特，好，然后忠于你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不要小看自己。那做一个有自我风格的妈妈，然后有空的时候多帮自己整理一些优势语汇啦。好，比如说
林慧上课很喜欢做一件事，我觉得现场的妈妈们你也可以试着做，她很喜欢要大家拿一张纸跟一支笔，然后写下你的什么10个优点，
对
不
对？
这是盘点自我优点到底有什么好处啊？
盘点自我优点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我们要聊天，要聊天最重要的元素，其实首要素材最好都是来自自己。对，那当然优点不可能只写完10个优点就 OK 了，
不是，重点是呢，这个是从我少女时代他就跟我说叫我列10个优点，我到现在还列不到第三个，
还敢讲。对，就10个优点的每个优点后面你都会有一个 support 的具体事项，那这个具体事项它才会变成你之后在跟别人聊天时候所用的元素，
或者是透过这个方式可以找到，比如说你要怎么发展自己人生下一个阶段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对对对，
盘点自己的状态。
对，因为优点有很多，那像我常常跟大家讲的嘛，那个我们最狭隘的就是别人最常称赞你的，这是最狭隘，但它也是一种方式。那或者是你有什么你会做的事情，周遭有超过5个人不太会，你看比如说你会做那个
甜点
、这个就是一个优点。
欢迎大家支持小爆炸自由性行销。
对对对，没错，就小爆炸这是个优点啊。可能你周遭超过5个人不会的，或者你有什么事是你做起来比别人轻松而且你自己也愉快的。
对，
就像很多妈妈会做菜啊，可对我来讲做菜就很痛苦啊。这个也是，所以不要小看你任何会做的事情，不要小看任何可能形塑成优点的东西。好，然后也许妈妈你现在可以先把你的10个优点列列看，然后后面去 support 一件具体的事实，就像刚刚一开场美露问我的，林慧老师你为什么感受你很会说话，好，那我可能会说话后面就会有一个具体事实叫做啊，因为我5年级就是演说选手，而且我的演说还不是被稿的，好，是即席演讲，好，然后我
还拿了冠军，
对，国小国中高中都拿冠军，然后成绩不好也可以上大学那这个你要讲的非常具体的时候，其实你在别人跟你互动的时候 时候，哎、嗯，你就会很容易讲出来。
对，
比如说妈妈会说，哎，我很会做菜哦，哎，我在今年，我在去年的这个农历年，我有做十桌菜给我的整个婆家这个吃除夕，然后其中包括红烧狮子头，然后什么卤猪脚什么，你要讲出具体的菜色。
哦，
然后你
不是只是告诉人家说我做了一桌子菜，
对，然后你甚至可以加入一些数字元素。嗯，什么叫数字元素？因为数字的东西、量化的东西，我们比较能听得出厉害的程度。嗯，好，比如说，哎，这个小爆炸目前的粉丝专业直逼万人。
嗯，
这个就是就觉得哇，小爆炸好多好多的粉丝。
嗯，
好，然后呢，单一品项。这个热销六年，
嗯，
大家就会觉得好厉害哦！
我刚才把他这个文案写下来，
啊，
我自己都想不到怎么推荐，
这个，对不对？那我们的那个吉酸柠檬塔曾经上过媒体耶，单一品项，嗯，那你会发现我们就讲数字。妈妈你自己也可以啊，比如说你就可以写说，嗯，哦，我的年夜饭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做出八道菜，
嗯，
好，
嗯，
然后八道菜里面最难的是哪一道？
嗯，
哦，我其中花了多少时间去怎么样怎么样处理？
对，
好，然后在座的十个家人，包括谁谁谁谁。这些亲戚吃完都说超好吃，
嗯，
听起来就会很具体，
很具体又很丰富的感觉。
那，嗯，其实你平常有时候跟朋友聊天，就说：“哎，我会啊，我会做卤猪脚，你知道吗？”我那时候，你知道，他就会有知道要跟别人就是交流的素材。
嗯，
所以我一直很鼓励大家要做这件事了，因为第一个这是你认识自己的方式，所以你回去赶快给我写。
十年前到现在还写不完。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场合都很需要，比如说美露开始要去做一些创业的演讲啦，
嗯，
分享的时候，哎，你才会发现你其实好多好多素材其实都可以讲。
嗯，
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些东西，因为是具体的，我们通常讲形容词会很容易词穷，可是我们讲具体的东西会比较能讲下去。
嗯，
那这些其实都可以作为我们跟别人互动很好很好的素材。
嗯，
然后自己的事情啊，你又不用背啊，你又不用记，所以我是很鼓励在这个节目的尾声了，啊，很鼓励妈妈就是抽象的心理状态，要相信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是走个人风格了，所以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跟别人比较，因为跟别人比较就无聊啦，
嗯，
大家都一样。那具体做法也许你可以从盘点自己的优势话术做起，然后美露会陪你的，因为他还没写完。
哎，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这一集主持费领太轻松了。非常谢谢林慧老师，
不是要聊心事吗？
哎，下次我们再约一天来聊聊一些就是女人的心事啦。今天呢，就是非常希望线上的妈妈们可以透过林慧老师，好，这个口语表达专家，让我们找到哎可以盘点自己优点的一个方式。同时呢，大家也要知道，小孩子讲话这件事情真是从小要培养起来的，对不对？小孩子从小如果会讲话，就像林慧说的，从小呢把话说好以后命也会跟着好，真的是这样，几率比较高，对不对？你也只能说对了，
生活过得比较容易了。
对啊，好啦，今天妈妈宝宝的妈妈谈心沙龙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